能够安心的敬拜你。主啊，我们也特别纪念今天因为那些因为身体不适，特别是受流感等疾病影响而无法来到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求你赐医治他们，安慰他们，加给他们力量，使他们能早日的康复。也特别的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现代科技的便利，让他们也能够在网络上与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真的主啊，我们再次将今天的敬拜完全向你，完全向你交托仰望，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愿我们的灵与你相连，求你悦纳我们的赞美和敬拜，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天父啊，你的爱是如此的厚重，超乎万爱，因你的怜悯慈悲，使我们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享受你的恩典。全体起立，诗歌神圣阻碍。
神圣阻碍，超乎万爱，天上欢乐叫人间，恳求屈尊居我心中，超过寻常恩万般，主祭
在何时何地，在历经顺境中，你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永不改变。诗歌《云上太阳》。
抬起头，你 会发现，足以为你我而预备。云像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像雨洒在脸上。云像太阳，它总不改变。抬起头，你将会发现，足以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哈，它不改变。
好，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又引领我们来到主日。这一周我们经历了忙碌、挑战、病毒，但是主啊，你时刻的保佑，让我们安稳度过。求你原谅我们的软弱与过错，我们常常自我中心，违背你的教导。天父啊，求你在新的一周指引我们，面对工作的难题、生活的枷锁，赐给我们智慧与力量来应对。愿你的平安与喜乐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们也为周围人祈祷，愿你看顾家人朋友，保守他们的身心。我们更求你让世界和平，驱赶苦难与纷争。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诵读使徒行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请坐。
好，感谢主，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一章。新约马太圣经的第一章都翻到了吗？都翻到了，我们就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斯勒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撒门从雅和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
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乌西亚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
西西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哲里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哲里亚生撒巴列，撒巴列生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
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敬，亚敬生以
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
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降生的十四代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感谢主，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原牧，他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是弥赛亚君王。
亲爱的家人们，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线上的平台相遇，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虽然我现在身体是在北京，但是我们的心灵通过圣灵，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感谢神，我们今天讲马太福音第一章，刚才读的经文呢，包括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和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今天讲到呢，主要围绕这两部分。那开始呢，我简单的说一下马太福音的背景。马太福音的作者呢，就是马太，就是耶稣拣选的十二门徒之一，就是那个税吏。那么马太还有一个名字叫利未，利未的意思呢就是联合。这个名字很好的给了马太福音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它是新约和旧约的一个连接的桥梁。新约圣经一共是27卷，那么第一卷就是马太福音。它的写作时间呢，应该是在主后50年到60年之间。那么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耶稣的门徒啊，也有人讲他最早是用希伯来文啊先写出了马太福音，然后耶稣的这些使徒们就用马太福音呢也出去传福音，后来呢又写成了希腊。我们知道福音书呢一共有4部啊，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4部福音书都是围绕耶稣基督的生平写的。这4部福音书各有自己的重点。马太福音重点强调耶稣是君王，是 以色列百姓所期盼的弥赛亚，那个救赎主。那么马可福音强调耶稣是仆人，我们路加福音强调耶稣是救主，约翰福音呢就是强调耶稣是神啊，他是神的儿子。在启示录中呢，神的宝座旁边有四活物啊，这四活物的四个面相分别是狮子、牛，还有人啊，还有鹰啊，这四个面相。那么这四个面相呢，也正好对应了我们四部福音书，都是讲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四个属性啊。狮子就象征着君王，牛呢就象征神的仆人啊。那么人脸就象征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那么鹰呢就是象征耶稣基督他是神啊。马太福音一共有1068节的经文，其中有644节经文是耶稣基督自己直接在讲话啊，也就是讲道。其中呢，引用旧约有129次，53次的是耶稣基督直接在讲话中引用的，那么有76次呢，他是间接引用的。而且马太福音提到天国一共有37次，是在四部福音书里面提到天国最多的，而且只有在马太福音这一部福音书里讲到了教会啊。所以马太福音的这个文学水平也非常高啊。立位本身他就是犹太的知识分子啊，他的在世的行业他是做收税官，所以是非常有文化有水平的。所以马太福音它前面承接了旧约，后面开启了新约。新约和旧约一共66卷书，整个构成了整本圣经。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耶稣基督这一个主角。所以旧约是整个为耶稣基督的出现做了铺垫，无论是从他的摩西五经律法，还是从他的历史书，还是从他的先知书、诗歌智慧书，以及这个大小先知预言，都是在铺垫、预表啊、模型，他们来指证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他将要带来。所以讲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就从马太福音开始了。我们今天来查考这一卷书，正好就是站在这个新旧约的一个交汇点上啊。所以马太福音开启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他的人生的生平，后面就是不断讲耶稣的福音的传递啊，这《使徒行传》，然后就是讲书信，讲教会的这些生活，最后启示录讲到人类的结局。所以我们讲马太福音，也要知道在整个的神的这个历史中的一个地位。我们知道啊，历史这个词啊，英文叫 history 啊，有人讲它就是 history 啊，就是他的故事。这个他呢，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么整个圣经这本书，它是讲耶稣的。那么圣经整个就讲了耶稣的七件事情，比如神创世，这是在旧约，这是一件事情。然后人类犯罪啊，亚当夏娃始祖啊，在伊甸园，这是人对神的悖逆。然后就是讲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啊，上十字架。然后讲到耶稣基督再来啊，这是在启示录中讲到了来审判世界。然后开启了千禧年、千年国都，最后白色大宝座、终审判，最后神更新时空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共同的在新天新地啊，永享福乐。所以这个历史它是神自己在创造、掌控、引领。他是 初，他是中啊，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起初的，他也是幕后的，这就表明他最初他是创造，他是一切万有的源头，同时他又掌控一切，掌握整个历史的进程，他立王也废王啊。那么他是终结者，他是最后的审判者，最后人类去向的决定者。整个的这个圣经的历史是在讲神的历史。那么马太福音啊，一开始是以耶稣基督的家谱来开始的，就是讲到我们信的这位神啊，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个灵啊，所以我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啊，他不像任何的被造物。任何的这个物质的形象和状态，它是个超越之上的造物，但同时呢，它又是又真又活的，活灵活现的啊，完全的一个人。我们说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就在他身上统一了。所以耶稣来到人间，这是上帝的救赎计划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啊，是可以说是救赎的顶峰啊。今天我们会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使命。所以马太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他的主要的写作对象，他的传福音的对象就是当时的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基本全是信犹太教，即使是你心里不信，但是你从作为一个小孩子啊，按照这个犹太的风俗和习惯，也是跟着父母啊，要去圣殿，要行割礼，要守安息日，要奉献啊，要过节期，从小上学要听这个文士啊讲律法，他们有拉比啊讲这个律法书，所以那些犹太教的人，他们非常熟悉旧约圣经，即使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以及他的门徒，他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也全是旧约圣经。所以马太为了证明耶稣就是这些犹太教他们所在旧约圣经预言中所指出的那个救赎主啊，所以专门是为犹太人啊写，就是写了一个犹太人的家谱。这个家谱所有的犹太人都有，他们非常重视家谱，就是通过家谱就能够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有一个历史的传承。我们先看啊，希伯来人的祖先，就是犹太这个民族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他点题就是指明这两个在犹太历史中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人物。首先呢，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我们看一下这个神和亚伯拉罕的一个关系啊，在创世纪十二章二节啊，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观中，在他们的宗教信仰观中，同时在他们的祖先文化中，亚伯拉罕作为他们的犹太民族的始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了，同时告诉亚伯拉罕，你虽然一个人啊，带着你的妻子在还没有生儿子的时候就来到了迦南地，但神已经承诺啊，这块土地要赐给你，另外你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而且你还要成为大国，你还有大名，特别是你的后裔啊，你的后裔将要成为万民万国的得福的，带来这样祝福的人。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神是这样讲的哈，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啊，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啊，就被神称为义。神特别指出你的后裔，这个后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啊。那么万国都会因耶稣基督得福，就是指从神那里得到救赎。神啊，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中呢，让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那么后面通过家谱，我们知道一代一代的就传到了这个耶稣。马太呢分为三段啊，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啊，这个将近1000年啊，其中500年呢就是这个以色列族长领导时代啊。亚伯拉罕、以撒啊、雅各，然后后面约瑟啊，然后在埃及，以色列成了一个大的民族。然后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出旷野，然后进入史诗时代啊。那么到了最后一个史诗撒母耳啊，然后高莫大利大卫，这个大概有1000年啊。那么从大卫一直到这个巴比伦被掳啊，这是以色列的君王时代。大卫啊，儿子所罗门啊，然后再到罗伯安。到了这个罗班的时候就分裂成南北国了，所以这个君王领导时代也是近500年啊。然后以色列就被灭了啊，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分别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然后以色列整个这个国家包括犹大他们就被掳啊，然后从巴比伦回归。回归之后啊，那个时候以色列就不是一个国家了，他也没有神，也没有兴起誓师，也没有君王啊，他就由这个祭司啊作为以色列的一些领袖，就在会堂里面讲道啊，就是讲律法。所以说以色列最后耶稣来之前这400年啊，神也没有兴起先知去像旧约那样发言说话，叫沉默期啊，两约之间有个沉默期，神不说话了，让以色列人等着。所以那一段历史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难熬的。所以当施洗约翰在这个约旦河这个斥责罪啊，呼唤人悔改，他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预备以色列的人心要归向救主的时候，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兴奋的，他们知道终于这个神派先知跟他们说话了。所以马太呢，就是从家谱中呢，他分了这个三个阶段啊，让以色列人能够明白啊，神他一直在掌控历史。虽然以色列人经过了不同的时期，有了不同的状态，甚至国都没了，都流散到各邦各国了，但神仍然在掌控。我们看到大卫的子孙。这个在以色列的当时的文化中有一个特别的指意义，就是指的弥赛亚啊。这个弥赛亚呢，就是希腊文的翻译啊，如果就是希伯来文的翻译，如果是希腊文呢，就翻译成就是受膏者，就是基督的意思。我们说耶稣基督啊，耶稣他也是一个希伯来文的翻译啊，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救拯救啊，耶和华就是犹太教信的这个独一的真神，所以耶和华是拯救，这是耶稣的名字的含义。那么基督的含义就叫受膏者，就是受神膏立的啊，无论是君王还是祭司还是先知，就是有神的圣灵啊膏抹。在外在仪式上有神的圣膏油啊，从头顶浇下。所以以色列人一说到大卫的子孙，这个大卫的子孙，并不是泛泛的而指，啊，很多子孙，就是特指这个将来要从大卫的这个后裔中兴起一位受膏者，兴起基督啊，他是神膏立的，他是神的 这个特选的啊，这样的一个专门带领以色列人啊，要成为这个一个兴盛、繁荣兴盛的这样的一位。所以当时在以色列的这个人的这种弥赛亚观，他的救世主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到君王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神跟大卫立的这样一个约，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啊，我给大家读一下，撒母耳记下的7:16，前面都是神跟大卫说的话啊，我只念这个一节经文：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是神跟大卫立的约，就是大卫是君王啊，是统一了以色列呀，啊，他也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他的宝座就预表着这个君王，神已经跟他立约了，是永远建立的。后面我们看到啊，在南美国的时候，以色列这个诸王基本都是不好的，都是悖逆神的，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啊，南国有几个好的，大部分也都是坏王。在这个历代志下啊，我在查考的时候看到21:7有一些经文啊，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那么前面那些经文都是讲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呢，他的约是永远不变。虽然地上的人，以色列人，那些君王能背离他，但神仍然持守他的约。所以前面我们看到啊，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啊，还有这个大卫之约，都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单向的这样的一个怜悯啊，这样的一个保守，来确保神的这种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啊来实现。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整本圣经是讲救恩、讲救赎、讲神的历史。那么因着人犯罪，所以神呢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神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也就跟他们立了，可以说是亚当之约啊。就神告诉这个人类啊，我在你的后裔，这对女人，对女人说，女人的后裔啊，将来要打碎蛇的头啊，当然蛇也要伤他的脚跟。这个我们讲原始福音的时候，从创世纪里面就讲到啊，神从那个时候人犯罪以后，就已经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救赎计划。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我们从路加福音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她是从那个亚当开始算啊，亚当是神的儿子，一直列家谱列到耶稣基督啊，也是神的儿子。但是首先呢，人那个亚当犯罪啊，不顺服神。那么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啊，他因着神的对神的旨意的顺服，所以成了新的亚当。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重生再造，成为一个新的人类，就是神国的这个族类，被选选的族类，圣洁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所以神为了实现他的救赎计划，他也就是呼召了亚伯拉罕，然后让他形成一个犹太的民族。后面从家谱呢看得很清楚，啊，他们生了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啊，那么以撒生了雅各。我们知道以撒是凭应许生的，是亚伯拉罕99岁，都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了，而且这个撒拉呢，他也绝了精了，也都无法生孩子的时候，神凭着他的应许，凭着他的能力，生出了以撒。后面呢，我们看到啊，就是神在这个家谱中呢，他是按照父系来这个描述，在这个父系里面，谁生谁，谁生谁，这个生呢，有的时候不是直接的就生出来啊。后面有一节经文叫约兰生乌西亚，实际约兰到乌西亚呢，他中间还有三代啊，就是马太里跳过了这个三个， 比如说亚哈谢啊，这个约阿施还有亚玛谢，这三代都没写，然后才生就生出约谢乌西亚。所以我们理解这个生，不是说直接的，有的是直接生出来啊，比如说大卫生所罗门就是直接生出来，但有的呢，它就是指的从父系的这样一个传承。在这个家谱中呢，出现了几个这个女人啊，这个我们要稍微提一下啊，有塔玛氏、拉合氏啊、路德氏，还有八十八啊。这四个女人啊，她们可以说都是有问题的啊，或者我们说是有污点的。比如说这个塔玛氏啊，犹第三节讲犹大。从他马氏生法勒斯开始写了，这是那个双胞胎了哈。那么他马氏呢，实际是犹大的这个儿媳妇儿啊，犹大三个儿子嘛，老大、老二、老三。那么这个老大儿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是啊，神看他为恶就叫他死了啊。还有这个老二俄南也不好，神也让他死了，都没生孩子。所以这个犹大这个按当时的传统，这个塔玛氏他作为这个犹大的这个长子的儿媳妇儿，这个时候要跟这个老三啊要结婚生子，然后这个孩子呢要算到哥哥他的名下啊。所以犹大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让这件事情迅速发生，后来因着犹大自己情欲发动，他就找妓女，而这个他这个儿媳妇塔玛氏呢就化妆成妓女。因为他在这个老三的儿子长大以后，他按照传统他应该嫁给他啊，去生孩子给犹大这个留后，这也是遵守神的律法。但犹大呢却不干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塔玛氏就按照自己这个想法就做了啊，他化妆成妓女跟他的老公公犹大发生性关系，结果就怀孕生孩子了。那么后来犹大知道这个事情也非常羞愧啊，他也知道这个塔玛氏比他有意。那么这些历史呢，如果是在写家谱的时候啊，都是非常的这个龌龊的啊，都是这个不洁的啊，不好的。但是神却把它写在福音书上啊，毫不隐晦，将这个历史事实写得一清二。那么喇合氏他也是外邦人耶利哥的一个妓女，他因着这个帮助以色列的两个探子后来就得救啊，在这个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的家没有被杀，后来他也就归附了以色列啊。所以后面讲撒门从喇合氏生布阿斯了是吧，那么这个布阿斯又从路德氏生俄贝德，路德氏他也不是血统纯正的以色列女子，她是摩押女子，摩押和亚门他们的祖先啊，都是罗德的后代，罗德和他的大女儿还有二女儿，这个两个女儿在山洞里面淫乱啊，可以或者是乱伦吧，生出的这个孩子啊是摩押和亚门的祖先啊。所以在以色列人眼中这些都是外邦人外族人啊，都神也明确说还要世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的。后面讲到这个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你看圣经记得多准，虽然后来大卫娶了这个妻子就是八十八了，但是还是明确的写他是乌利亚的妻子，就是非常清楚的写大卫犯淫乱犯罪这个事情。所以圣经没有避讳这些女人们的污点，这就给我们其实是一个启发啊。第一要真实，神本身他是真实的神，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无论你好坏对错，首先要真实，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有错就认啊，就悔改，千万不能虚假。如果是虚假的，就变成耶稣和周祖的那些法利赛叫假冒伪善。所以不管是谁吧，只要你能够 悔改，能够就近耶稣，能够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你就必蒙神的接纳啊。所以我们看到，无论这个塔玛士啊，这包括后来喇合士、路德啊，88这些都能够被神所接纳，而且呢，让耶稣基督啊，这位人类的救主，在他们的祖先中啊，把他们写到了耶稣的这种家谱中，实际就是耶稣的这个血肉之躯啊，神让他从犹太人的这个背景中出来，他的家谱看上去不是那种光鲜亮丽的，不是那种血统纯正的啊，不是看着让我们人所想的根红苗正的，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啊，实际就是人都是罪人，人都是有问题的，但人只要转向神，神也能够接纳，而且神掌权。神也使用人，这就是这个那后面最后出现的女人，就是玛利亚，是吧？这个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从这些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前面都是父系啊，这是男的生那个儿子啊，儿子再往下传承。那么讲到耶稣的时候，他特意提到啊，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啊，就是那位受膏者的这位救赎者，他是从玛利亚生。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呢？在这个神呢有一个咒诅啊，他是对这个耶哥尼亚说的。这个耶哥尼亚在12章啊，迁到巴比伦之后，就是耶哥尼亚生撒拉。约西亚生的是耶格尼亚和他的弟兄，这个就是已经被掳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旧约哈，在耶利米书22章30节，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啊，这人就是指的这个耶格尼亚啊，是平生不得恒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恒。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这是神对犯罪的以色列的君王啊，一个惩罚审判啊。所以这个君王的后代，从他的血统中啊，从这种肉体的这种血脉中，再无一人得恒通，而且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这个从耶稣的肉身的家谱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啊，有耶格尼亚在家谱上啊，约西亚生耶格尼亚，然后这个耶格尼亚又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是带以色列人回归啊，从被掳的巴比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所以为什么特别强调耶稣是玛利亚生的呢？因为玛利亚他是被圣灵感孕生。所以这个肉身的啊，从亚当一犯罪，这个原罪的基因啊，顺着这个可以说人类生殖的这个血脉啊，它就代代相传。所以圣经讲世人都犯了罪啊，人人都是罪人啊，这个罪就是从一开始啊就有的这个原罪啊，还包括后天长大以后犯的各种罪啊，这个人自己去不掉的。所以这个神通过这个圣灵的大能，让玛利亚受孕生下了耶稣基督，他就不在那个肉体的肉身的有原罪的那个系列里，所以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才能用他的无罪的无玷污的无瑕疵的这样的身体来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罪人承担罪的刑罚啊，通过肉身啊死在十字架上，来满足神对罪的公义的审判，也担当我们应受罪的刑罚。所以这个家谱呢，也有人就是讲了一下，为什么就是马太用14代啊？这个14呢，它也是在希伯来的这个数字里面啊，它对应人的名字，这对应的就是大卫。那么大卫就是大卫的希伯来的这些 名字啊，用希伯来的字母啊表达出来的，代表的数字就十四，实际就是预表君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占卜上？给大家问一个问题，大家来思考一下啊。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讲的都是犹太人的家谱，都是耶稣的家谱。那么我们家谱怎么样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肉身的家谱啊，有记录的那就形成文字了啊，没有记录的那就虽然没有，但是也是有啊。像我家我就有家谱啊，我的父亲他是从山东龙口，那我的爷爷呢是山东平陆。那么我们家家谱记载从十一世开始信奉基督教，到我这是十六世了，所以我从家谱中就可以看到，哎，这个历史是有传承的，就是最早福音啊传到山东，传到这个蓬莱闽南基金会啊，那个莫拉蒂宣教士，后来平陆沙令庄四个人信主，然后福音就从平陆沙令往外不断扩张啊，就扩张到青岛，扩张到那时候还不叫青岛，到胶州啊，还有潍坊那一带啊，潍县，还有就是泰安那一带地区。所以这个家谱它是表明这个历史的真实性。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啊，三章七到九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那时候还没行割礼。神最早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在这个加勒底的布尔，后来又迁出，然后神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土本家。所以亚伯拉罕信啊，有这位神啊，而且信神说的话，信神的应许。虽然这些应许那时候好像像画饼一样啊，是在天上啊。神指着迦南地说：“你往东西南北观看，我把地都赐给你。”神指着天上星星跟亚伯拉罕说：“你将来的子孙就像这些星星这样，你数得过来吗？”所以亚伯拉罕信了啊。所以神因着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信，就以他为义，就以他立约。那么凡是我们地球上的人啊，不管是不是犹太人，不管是不是以色列人，只要有像亚伯拉罕那样对神的这样一个坚定的信，这个信心，我们就在这个信心的家谱上进入到神的序列啊，就神的这种以色列民的系列，神的选民的系列。在这个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啊，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个都是，因为保罗他是给加拉太那边的外邦教会写的，所以特别就提出啊，不论你是不是犹太民族，不论你是不是血统上和犹太人有关系，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你们就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位救主啊，这位弥赛亚君王，他不仅是以色列的王，他也是外邦人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在地球上信耶稣的，在这个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有犹太人和希腊人， 这是从犹太人角度讲的啊，就是希腊民族啊，犹太民族以外的啊，都称为这个希腊人。当时受希腊文化影响，因为这个当时罗马帝国前面是希腊帝国啊，自主的为奴的，自主的就表明那些这个自由民啊，权贵。为奴的是指奴隶，当时还是奴隶社会啊。或男或女啊，这是从性别上分。所以犹太人、希腊人，这是从民族上分；自主的、为奴的，这是从阶级上分；或男或女，这是从性别上分。所以我们主内的家人都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灵里是一家人。我们在地上有性别之分啊，有这种肤色之分、血统之分、阶级地位之分啊，文化背景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就是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了。因为基督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啊，圣灵的喜啊就只有一个，就神只有一个，这教会也只有一个。哎，虽然是外在形式不一样，但是在基督里都是合一的，都是一致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啊，在2000年后啊，在读马太福音、在读家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很确定的知道，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后裔不是从血统上说的啊，不是从民族上啊，不是从那种文化上，而是从灵里啊，从信心的角度说。所以我们就和这个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啊，我们就合而为一啊，我们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好，这是家谱啊。我们那个下面看一下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所以马太呢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神迹啊，就是超自然的。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啊，我们人啊对世界、对神的认知啊是很有限啊，甚至包括教会啊，那个时候还以为地球为中心，后来发现这个太阳啊是恒星，月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然后随着最后的科学的发现，知道太阳系也不过是银河系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星系。那么整个银河系它也是包含在一个更大的宇宙的星团里，宇宙是浩瀚无边的，浩瀚无垠的。所以我们这个神的能力啊，它是真的是浩瀚无边啊，无法测度，人无法测度的未始之神啊，这是对神的真正的本体的认知。所以神呢，它是从无中创造出有的，从一本啊造出万有。所以圣灵的能力啊，他就让这个童贞女玛利亚怀孕了啊。前面也讲了，他就耶稣的肉身，他就不再受这种原罪的影响。而且呢，神也派天使啊，分别告诉玛利亚啊，还有这个约瑟这些这个相关的信息啊。这个在马太福音中呢，他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要相应的去查考路加福音啊，2章1到7节啊，这些都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啊。旧约先知，比如说以赛亚书啊，我们看一下，在7章啊，以赛亚书的7章14节。经文说，耶和华必使亚述王7章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以赛亚是耶稣之前近700多年的事情啊，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通过先知啊，已经告诉百姓啊，童女怀孕这个事。如果从创世纪 亚当夏娃犯罪，从原始福音开始说女人的后裔，从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决定啊，将来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神与我们同在嘛，啊，这个神与人同在是神的心意啊，因为神创造出世界啊，创造出这个人类，就是在伊甸园和亚当夏娃始祖同在的啊，那时候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他们没有被罪污染，和神是面对面的啊，也可以说是和神交流是无障碍。亚当的灵啊，充满了神的智慧，神的同在啊，神都能和亚当夏娃说话。后来他们犯罪了，自己就躲避神啊，神还寻找他们。那么在旧约啊，在这个会幕啊，神命令摩西在旷野建立会幕，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而且在会幕里跟摩西说话，颁布律法。在西奈山，神更是显现啊，大而可畏，然后亲自的说话，将这个十诫命，就是旧约嘛，颁布给以色列人。这些都是神和人同在的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事件啊，包括在这个圣殿啊，大卫的时候，他准备圣殿的这些材料，后来在他儿子所罗门建好以后，神的荣光都充满了圣殿，就神在圣殿与人同在。所以神他是愿意与人同在啊，因着人的犯罪啊，人的心灵和神的隔绝了啊。那么耶稣基督来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我们现在这位神啊，他是三个一体啊，这种圣父。圣子圣灵是指三个位格，他们是一位神，所以这个圣子神耶稣基督就从这种不可思议的灵的这种状态，哎，他又以肉身的状态在地上出现，所以耶稣具有完全的神性，那么他同时也有完全的人性啊，我们的就这个肉身所经历的，比如说从受精卵怀孕啊，然后在子宫中孕育，然后从婴儿出生啊，吃喝拉撒睡，一直到成长，所有的这些人性的人所有的情感呀、思想啊、生理感受啊、记忆呀、啊人情世故啊、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啊，耶稣也有这些七大姑八大姨，所有这些人性方面耶稣都有啊，除了他没有原罪啊，他也没有犯过罪以外，他完全经历了这个人性的各个方面，所以这本身就是神迹啊，就是神能来到人的面前显示给人看，这个是绝大的神迹。当然这个对犹太教的那些信徒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像多马他也老说这个求主来显现给我们看啊，耶稣就是告诉门徒啊，说我要去天上啊，不撇下你们做孤儿，给你们预备地方去啊，我去的路你们也知道。哎，他们就说求主把这个路显给我。耶稣说你跟我们在一起好几年，三年啊，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看见了父，就看见我就看见父，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我与父原为一。耶稣说的父就是犹太教信的这个耶和华，就是刚才讲到的创世纪里面那个创造天地的神，就是指那个在西奈山啊，在那种雷轰闪电命云啊，颁布十诫命大而可畏的威严的神，就是在会幕里面啊跟摩西说话的这个神，就是在圣殿里面啊充满荣光的这个神，这是父神。父与子，子与父，原为一，他们只是一位神。所以犹太教啊，那些祭司啊、祭司长啊、大祭司啊，那些解经的经师啊，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啊，还有民间长老啊，这些最宗教的啊，最犹太教的，最守律法，貌似最这个亲近神的人，当耶稣基督这位真神啊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反而认为耶稣在说谎啊，在狂妄， 在僭越啊，想要这个率领百姓啊，笼络人心啊，给耶稣扣一堆帽子，最后他们反而把这位真正的神啊，他们所敬拜的神给钉死了啊，所以这不得不说，这个是绝大的讽刺啊。所以我们老说这个，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啊，宗教它本身是人类啊，人在这个社会学它做的一个分类啊，我们有自然科学，有社会科学啊，有哲学。啊，有社会学、心理学，我们也有宗教学，因为人好像有不同的对神的理解啊，就形成不同的宗教类别，什么基督教啊，这个什么佛教啊、道教啊、啊印度教啊，还有各种民俗信仰、民间信仰等等啊，所以这些学者们啊，他们就把这些就统统的就称为宗教，这是人的一种划分。我们真实的信仰含义，我们信的是基督啊，我们信的，我们如果从犹太人讲啊，从犹太教讲，我们要信耶稣是基督啊，耶稣就是这位受膏者、救赎者。那我们从外邦人，从这些普通的没有犹太背景的信徒讲，我们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使徒信经开始聚会开始我们宣告的。这些信仰内容，使徒信经的信仰内容就是我们信仰的高度的总结，所以我们信的是这个，信的是神，信的是神儿子救赎我们，信他还会再来，信这个圣经是神说的话，我们信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我们就避免落入到宗教体系里。你落到宗教体系里，难免就会出现很多的分裂啊，因为有不同理解嘛，也避免落入到某种极端的神学体系里，因为神学就是对神的研究和总结嘛，就是人在琢磨神、思考神形成的这些有限的见识，这些可以有啊，也必须有，但是它不是绝对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他敢这么宣告，因为这就是事实。所以我们人对神的理解啊，对圣经的解读都会有片面性啊，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啊，有限性啊，这是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有限啊，还有得到的启示也有限，再加上圣经文本啊，它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解读翻译，它都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自己的这种所相信的某些神学的体系就绝对化、唯一化啊，绝对真理化，这样的话又会造成分裂啊，造成这个我们新教就有好多好多派啊，这些很多都是有些是神学上不一样造成，所以避免落入到这些宗教体系里啊、神学框架里啊，甚至就是某个自己的礼仪仪式啊，我们是。有传统的，我们就是这个传，你可以有你的传统，可以有你的形式表达的这个特点，这都没有问题啊。只是不能把它绝对化、宗教化、真理化，甚至就高举唯有我们是最对，那其他的就跟我不一样就不对啊，或者就是错，这个就在出现这个慢慢的就僵化啊，僵慢慢的你就局限。甚至就会出现分裂啊。好，我们说到这个耶稣，他的这个出现是完全的一个神迹。那么耶稣他出现的使命是什么呢？他的使命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啊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啊，他来到世上有他的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解决罪的问题。那么解决罪的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自己啊在十字架上的肉体的死亡，来一方面满足神对罪的一个公义的审判，一方面来担当我们这些罪人的所有的罪的刑罚。 我们说这个十字架啊，就是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精华啊，它的道理就在这儿啊，它的道理就是人类自己的罪的问题。刚才讲到原罪啊和后天犯的罪啊，都无法通过自己心解决，人不可能通过自己的遵守道德啊、苦修啊、进食啊、做好事行善来自己说自己没有罪啊。像犹太人，他拼命遵守律法，他把摩西十诫后来分解成613条啊，这个不许看，不许摸，不许动，讲了一大堆啊，他企图通过守律法来这个获得神的这种称赞称义啊，与神和解，这些通通都是此路不通。因为律法的作用它不是要让你称义的，律法的作用是照出你的罪啊，要让你知道自己有错有罪有问题啊，是给你照镜子用的，是让你知道自己不行的。所以照完镜子你看到自己不行，如果自己的这个心硬啊不承认，这就是骄傲。或者是通过这个自己去啊努力去符合律法，那就是自以为意，企图靠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符合这个律法的要求，那最终你会发现你无法全守所有的律法，全美的律法。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呢？就像诗约翰说的，你们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不行啊，很简单，就两点。第一个就是承认自己有问题啊，第二点就是承认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就是仰望十字架的耶稣，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被火蛇咬了都要死了，然后神让摩西做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说凡那些被火蛇咬的人只要仰望一下铜蛇他就会好。这哪里是什么正这个按正常人所理解的能够这个救人的方法呀，应该是吃药啊，应当是服药啊，啊应当是什么放血啊打针啊，就是人为的各种方法都不是啊，反而是咬了你的这个蛇挂在杆子上你看一眼就可以了，结果那些不看的人那就死了，因为他不信呐，他们以为这个是笑话了啊。那那些看的人呢那就好就活了，就是神救赎给我们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始祖从一开始就犯罪，我们现在也在天天犯罪，我们自己无论多么努力我们也解决不了这个罪的问题，那怎么办？就神替我们解决，这就是神的救赎之道。所以解决罪的问题不是靠人解决的，是靠神解决的，这个方法就是代赎。这个在旧约以色列人每年献祭的时候表现得很清楚，这也是神所设立的，就牵一只羊，然后你按手在羊的头上，这就表明你这一年犯的罪都转移到这个羊的身上了，然后把这个羊杀掉啊，因为他担当了罪嘛，他就要死啊，流出了血，血代表生命，所以这个有罪的生命这个血就倒在祭坛下面。那么这个被杀的羔羊，羊本身他没有犯罪，是人犯罪啊，但是他替这个人承担了罪，不但承担了罪还承担了罪的这个被惩罚的代价，就是死，这羊替你死了，这就叫献祭啊，献给谁呀？献给神。为什么献给神？因为神是最终的审判者，神看有罪的人就是要惩罚，就是要审判，神是公义的啊，神是圣洁的，容不下罪。所以这个羔羊的这个代赎的概念在旧约就有，他就预表耶稣，耶稣就是全人类的所有罪的代赎的羔羊。 你看那个施约翰，他的门徒看到耶稣啊，居然还说看呐，这个除灭世人罪孽的羔羊啊，天主的羔羊啊，神的羔羊，他是干嘛的？除灭世人罪孽，就是他是从神而来，替我们人类偿还罪债，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的惩罚，所以他的这个肉身必须死，啊，埋葬，啊，降在阴间，啊，降在阴间就神就不是耶稣的肉身了，神的灵的继续的他的救赎的事工，然后耶稣复活，他复活以后，又将他的灵，就我们讲的圣父、圣子、圣灵这第三个位格，圣灵、圣神。他就是耶稣的灵，也就是神的灵，就启示录中讲到神宝座前的七灯啊，就预表圣灵，那被杀羔羊那个七角也预表圣灵，将圣灵赐给凡信耶稣的人，你只要信他，信他是你的救主，是为你的罪死的，承认你自己的罪，神就拯救你，你的罪就被赦免了，神看你为无罪了，你就由这个血红变血白了啊，由黑变白，这就是救赎，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他的这个目的。所有这一切啊，当时这个神通过天使告诉约瑟和玛利亚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是吧，是怎样回应的？我们现在来讲一下约瑟和玛利亚的顺服。这个玛利亚，他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神要通过他怀孕，要通过他这个实现神的救赎的使命。比如说，天使对他说啊，圣灵要降到你的身上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在路加福音记录的啊。因为玛利亚问了天使，说我还没出嫁，那怎么就可能有怀孕这事儿啊？怎么这事儿怎么发生？这是人的正常的一个好奇心啊。那么当天使告诉他这是神的能力的作用，同时也给他地上的一个证据，就是他的表姐伊丽莎白啊，她在年老的时候也怀孕，因为她是素不怀孕的。现在已经有六个月身孕，所以出于神的话，没有逾矩不带能力的，神说立就立，命立就立，说有就有。所以玛利亚这个时候回应神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能不能对神说，我们是主的使女，我们是主的仆人，实际我们的命是耶稣用他的命换来，耶稣为我们的命死了啊，一命换一命啊，耶稣用他的命换来了万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献给神，完全被神所拆穿使用，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这个符合真理的。所以我们顺服神是天经地义的啊，所以玛利亚就做了正确的选择。当然他这个选择也要面临当时社会上极大的压力，首先就是律法啊，如果是未婚怀孕，要按犹太律法是要拉出去啊，用石头砸死，而且这个约瑟他的丈夫也面临极大的压力。那么圣经记载约瑟是个义人，他看到玛利亚这样这个怀孕以后，在天使没跟他说话之前，他也从人的理解他肯定是犯了奸淫了啊，和谁通奸导致了，所以约瑟是想暗暗的把他休了，并没有想要玛利亚的命啊，可见约瑟有一颗仁慈的心，慈悲的心啊，他虽然自己背负了极大的这种羞辱，按我们中国话讲，这种状况男人叫戴绿帽子，是吧？他宁愿自己这样，他也不愿意，就是说让玛利亚 就被石头砸死。可见他是又宽仁，宽仁仁厚仁爱，他也爱玛利亚，啊，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男人。那么正在他痛苦难受的时候，天使也告诉他，啊，这都在路加福音记载，在梦中啊告诉约瑟，就是这段经文呢，我们简单的念一下啊。天使，天使在梦中告诉约瑟啊，这个是在这个后面。约瑟啊，这个神，约瑟醒了，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啊。前面二十章讲，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啊，这个主的使者就是这个天使了哈，啊。我们重点要放大这个约瑟对这个天使话语的这个回应上。他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啊，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这个耶稣的名字也是天使事先起好的。所以这个后面啊，我们看到这个在约翰福音啊，当这个耶稣和法利赛人啊交锋的时候，法利赛人曾经辱骂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啊，在这个四十一节，有一节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啊。”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啊。”这些法利赛人实际就是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他就是暗中啊，来就骂耶稣，羞辱他。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是神的使命领导啊，神的呼召领导，神的这个对你的拣选领导啊，你成为神家的儿女，但肉身又在地上啊，这是不可避免的，要被世界啊，被灵界的魔鬼撒旦，还有我们自己的私欲老我啊，我说了这三重大山都会攻击我们，控告我们，也会这个指责我们。也会这个压迫，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应对他？像约瑟和玛利亚这样承载了啊，就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降生啊，还有就是形成圣家来这个抚育耶稣长大，这些都是不容易的。后面第二章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个传道人会继续给大家分享哈，就耶稣怎样就是。逃亡啊，逃到埃及，从小是当难民嘛，然后又在这个拿撒勒长大，就这样是一个穷的家庭啊。约瑟做木匠，就这样的一位救赎主啊，而且他降生在马槽里，我们刚过了圣诞节，这样的一位救主啊，这样的神啊，他来到自己的地方啊，那么自己的地方却不认识他，后面还讲到受到的逼迫。所以神第一次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成为这个犹太人所期盼的这样的受膏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像大卫那样啊，领导他们起义，打败这个非利士人，打败摩押人，打败亚门人，打败以东人，打败亚兰人， 打败这个腓尼基人等等啊，攻城略地，最后建立一个地上的看得见的以色列的统一的辉煌的王国。他们是想象的这个弥赛亚来是把干这些事儿的，结果耶稣第一次静悄悄的啊，可以说极其低调的啊，极其卑微的，极其这个隐藏的出现了。但最终他形成了，他做的事儿确实一件真的是轰轰烈烈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壮举，就是为担当我们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这是后面整个福音书要说的。今天我们呢，讲了第一章啊，讲了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是历史中的啊，用家谱可以查询的，从中可以看到神的这种救赎，神的这种不离不弃啊，神的这种天国使命，神自己他是不会放弃啊，而且他也有大能要实现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也看到神的这种宽恕、宽仁啊、怜悯，即使家谱中有很多这个有污点的哈、啊、这样的女人，还有很多不顺服神的这些王啊，那么神都能够啊，在这个黑暗中啊，继续着他的光明球，神仍然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啊，而且最终来到世上实行拯救计划，这些都是神的大能。另外，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是完完全全的神迹啊，而是圣灵感孕从这女怀孕的，应验旧约圣经的啊，也看到这个他的使命，就是担当我们的罪啊，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能够以马内利啊，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极大的一个神迹啊。另外也看到约瑟和玛利亚，神所拣选的这个他在地上的这个夫妻和圣家，他的家庭，他们对神的旨意的顺服，这个顺服实际是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带来很大的这种挑战。后面我们就是可以知道，玛利亚也整个的伴随了整个的救恩啊，她的心脏被尖刺、被刀刺破嘛啊，就是表明一个母亲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去死，这是带来多么大的伤痛。所以我们的救恩，所以神白白给的，看似很这个通过阴性就称义了，但实际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神他一直在天上掌控啊，完成这个救赎，那么地上他所拣选的人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配合神吧，来完成这个最终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神的计划。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基督的信仰，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它不是宗教，它是神的救赎，它是救恩啊！我们信的是基督，信的是神啊，信的是神的这种救赎。那么通过这个福音啊，通过家谱，通过神的这种降生，就更加让我们实实在在、很清楚的拉近我们和神的距离，看到神的救赎计划，看到他的大能。也知道我们这样的能够有今天的身份地位啊，我们能够信，这就是神迹啊，我们能够被神拣选，这就是蒙恩啊，我们还能够被神呼召啊，还能够在神的教会、神的家中来成长，这就是神的怜悯和保守。我们还能被神使用啊，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的仆人使女，这是神格外的殊荣、尊荣我们啊！他要分享他的这种尊荣，哎，我们要有感恩的心啊，要有时刻对神赞美啊、敬畏、感恩啊、谦卑啊、爱神爱人、完成神的大使命这样的托付的心啊，使我们能够在地上啊。这个肉身还存在的这个短暂的这个时间，能够最大限度的献给神啊，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 来爱他，彼此相爱啊，来完成大使命，传福音直到底，教导真理，做门徒培训，使以马内利的神，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时常来感动我们，光照我们，鼓励我们啊，也帮助我们，让神的天国的平安时刻与我们同在，来胜过地上一切苦难，这就是给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啊，主日正道就先到这里，荣耀赞美都归给神。好，主持人。今天讲的就是耶稣是弥赛亚君王，这是主题。我们呢，用一首诗歌啊来回应我们今天的道。一生爱你，
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 上等父，
愿你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保惠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你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谢谢你创造世界，我们也谢谢你来救赎我们，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蒙了你极大的恩典，你传过高深的爱，因着我们的信，都住在你的教会的众儿女的心中，使我们时时刻刻的赞美你，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圣经放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对你有渴慕的心，用你真理的光照亮我们的愚昧，使我们能够看到你话语中的精义，使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主夺回，使我们能够有天国的信念和价值观，帮助我们在地上走这个短暂的寄居的生活。主啊，求你来继续的带领我们，圣灵充满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使我们能够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使我们彼此相爱，使我们回应你的呼召，像玛利亚和约瑟那样能够顺服，能够说主我愿意，求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我们的病患，我们的忧愁，我们的计划，我们自己的所思所想，全然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之中。求主你来亲自的带领，求主来继续怜悯，使我们能够在跟随你的道路上，能够在信心上不动摇，爱心上有增加，使我们有对基督再来活泼的盼望。主你也与我们同在，战胜我们生活中的这些风浪，使我们不畏惧他们，使我们能够借着主，靠着主，为了主，能够平息风浪，使我们内心有平安，胜过一切苦难。感谢主，赞美神。我们这样同心的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大家同诵。三一颂。谢谢袁牧今天的讲正道信息，耶稣是弥赛亚君王。袁牧他今天他是临危受命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预备出这样的一篇道来，真的他是对圣经有深入的理解，也是圣灵的启示与带领。他今天的讲道也印证了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真的都是主内的肢体，真的特别感恩感谢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也向我们介绍了耶稣的家谱，其实这家谱我们可能读的时候觉得比较粗糙，可能都是一带而过的，但真的这一篇家谱它在圣经中它也是连接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也是神对我们的应许。 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信实守约的神，他的应许永不会落空，耶稣基督的降生正是神信实的最佳的体现。我们也知道耶稣他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君王，他来到世上是要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与和死亡的权势中拯救出来。他是一位医生，他来寻求自觉有病的人，他来医治我们。所以真的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要跟随着主。其实今天原牧的讲到让我特别感触的就是他说他们家族是从第十一世开始信基督的，他是第十六世。我就想像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是不是能对自己的孩子讲我们是第几世？我们能作为像如果说我们祖上还没有信过的，我们是第一代，那我们能对自己孩子自己的孙子讲我们是第一代吗？我们能把自己的家族完全的就献给主吗？让我们的就是信仰在我们的家族中代代的传承，真的是也是对我们也是一种挑战。我们也是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主的被救赎的子民，是他天主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王。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生活中让他去居首位，让他做我们的凡事长，做我们的主。真的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生活中都是需要是想主对我们有没有期盼，主对我们什么要求，也真的是求主让我们有颗顺服的心，能够顺服他的带领，能在生活中能活出他的样式。好，那我们就讲今天的家事报告。今天我不知道主会场和分会场有没有新的就是朋友，